好，今天有我哋嘅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与之为取，请汤牧师。
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七圣灵，我哋恳求你，现在就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嘅当中。你亲自同我哋到讲话，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中国有一个好伟大嘅政治家，佢叫做管仲，有冇听过啊？管仲咧，佢有一篇嘅文章叫做《牧民篇》。《牧民篇》最后尾嘅结语嗰度，佢讲：佢话故之与之为取者，为政之保也。意思系咩咧？意思就系话，如果统治者应当先去满足人民嘅需要，然后佢先赋予、先给予人民，然后人民就会回报俾佢。就是擁護他的政權的穩定。管仲這樣說，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我們怎樣順著人民的需要去施政？然後呢，他就說人民有四樣東西開心的，你要順著他來劣價。第一，人民喜歡日落安樂，安居樂業。人民喜歡富貴，人民喜歡有安全感、全安，人民喜歡繁殖後代、生育。所以作為一個統治者，他先給了他們，然後他們就會對政權來到忠心。管仲在《牧民篇》裡面其實講出一個的原則，就是捨棄必得著。有些东西你不要以为得了就是得，其实没了之后然后再得才是真正的得，好像很玄妙。同样在基督教的信仰核心的里面，耶稣都挑战我们舍己跟从。人怎能够舍己去跟从耶稣呢？除非他明白舍弃必定得着这个道理，除非他明白丧掉得着这个道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稣就将这个道理讲出来。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呼召那些门徒要去舍己跟从他，并且耶稣解释人能够舍己跟从是因为他们能够明白和实践丧掉必得着的道理。于是耶稣就解释什么是叫做丧掉必得着。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履行他的教训，明白他的教训，实践他的教导，就是要实践这个丧掉的必得着的道理，并且靠住主的恩典去学习孭主的十字架去跟从他，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永生。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叫做与之为取。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耶稣这样呼唤：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是似非而是，我们叫 paradox， 是似非而是的一句的命题。看上来听上来绝对不对，但你慢慢跌下去的时候呢，就越跌越有味道。耶稣这个宣告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教训的其中的 一句。这句说话在四福音书的当中总共重复出现过七次，在马太福音出现过两次，在路加福音出现过三次，在马可福音出现一次，约翰福音出现一次，分别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第九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十七章三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同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总共出现咗七次喺四福音书嘅作者嘅当中。耶稣任冇一句嘅说话能够引起四福音书嘅作者重复嘅去记载，除咗呢一句。咁样呢一句真系要慢慢嚟到 depth。乜嘢叫做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呢？好显然，呢个信息同现代社会嘅普世价值观念，同而家我哋所追求嘅成功卓越呢种嘅概念系互相抵触。现世话俾我哋听一个经验：人要保值，你要保住你份工；人要或者要增值，你必定要去爱惜或者去努力去争取，系咪啊？争取整个社会呢个文化，从你好细个就教导你要去争同埋取。当啲细路仔慢慢大嘅时候，我哋要为佢预备一个嘅幼稚园嘅时候，系嘛？你都要争取嘅，系嘛？你要想去一间好嘅幼稚园，最好咧就系一条龙嘅，直去到高中。都是名校，所以你就要不斷要教小孩子你要怎樣應對老師面試的時候你要怎樣說。其實幼稚園不是考老師的，不是考小孩子的，是考家長的，是吧？考下家長的反應教導。所以從幼稚園開始，我們就教導幼稚園學生要表演自己，要表現自己，要去爭取。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丧掉的必得着，这种思想表面上是反智的，是反文化的，也是反人性的。正因为这样，这个却是测量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温度计。从旧约到新约，一连串的救恩历史当中，神都提到一项生命的原则，就是丧掉的必得着。藉着不同的背景，藉着不同的圣经，圣经的人物和经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圣经里面去看到这种原则是一贯的和一致的。在旧约，我们看看亚伯兰。亚伯兰接受神的呼召，他要显出他是一位信服神，甚至要肯为上帝舍弃任何一切，甚至舍弃他生命的人。所以神就命令亚伯兰要同佢所有有关联嘅亲戚朋友断绝一切嘅关系，带住佢自己嘅家人独自嘅走向前走，单单听神嘅旨意引领。上帝对亚伯兰咁样讲，喺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佢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藉着亚伯兰的顺从，于是藉着亚伯兰的顺从就诞生了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上帝就祝福亚伯兰的后裔，藉着这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亚伯兰甘心舍弃丧掉一切，他最后尾就得着上帝美好的应许，他的后代就能够得着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丧掉的必得着。你看看新约，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生命和侍奉，我们都看到这个原则在耶稣的生命是不断被应用。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来到引诱耶稣，他要去行神迹，去解决耶稣他本身的肚饿，最好将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引诱耶稣用神迹的手法跳入上帝的怀里面，天使托住他的脚，并且魔鬼引诱耶稣拜魔鬼，以致魔鬼可以用神迹彰显 赢得万国同埋万国嘅荣耀。但系耶稣嘅选择，却系以不不不嚟到做回应。耶稣选择舍弃，甚至将佢嘅生命舍弃。佢唔理会自己嘅饥饿，佢冇去行神迹使石头变成食物，佢冇从殿顶跳入上帝嘅怀嘅里面，佢更加冇走一条 shortcut， 冇走一条短路，佢去赢得世界。佢冇避开十字架，佢好似亚伯拉罕、亚伯兰一样，自己一个人背住孤单嘅十字架走向各国他，甚至被挂喺木头上面。舍弃，因为耶稣的丧掉，因为耶稣的丧掉生命，而今日你和我这一群相信他的人就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丧掉的必得着？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丧掉的必得着，我们要先明白什么不是，然后再看看什么是。丧掉的必得着这个原则不是反生命的。耶稣不是藉着这种生命的原则去表示他厌恶生命、轻看生命，甚至反生命。事实上，耶稣珍惜生命，耶稣关爱生命，耶稣满有怜悯。耶稣只是反对人的生命被无谓无永恒价值的东西去完全占据住。换句话说，耶稣只是反对那些人只是专心在一生里面专注在短暂的生命的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9节，丧掉这个字是解着丢弃或者破坏。原来那些人爱惜今生的生命，他就会破坏了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使徒约翰是这样描述耶稣这个的宣告。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约翰用恨恶这个词来到形容极端不爱惜。约翰用保守代替得着，保守这个词是指他的生命有保障。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耶稣宣告，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丧掉的必得着这个原则不是鼓励人自我去毁灭，不是鼓励人去自残或者自尽，相反，这个原则是要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所以丧掉的必得着不是反生命。第二，丧掉必得着不是今生。耶稣的教训不是今生的，我们必须要从末世的角度，从最后审判的角度来去体会和解释。这个原则的当中，耶稣指出生命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今生的，一个部分是来世的。今生的是指短暂的，来生的是指永恒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耶稣用了两个动词，必丧掉，必得着。这个两个动词是将来式的，意思是他们会将来会丧掉生命，将来有人会得着生命。这个表示耶稣所讲所宣告这个真理，这个原则不一定在现世实现，但是在末世，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这种原则，这个真理一定会被验证出来。但是这个真理在今世仍然是真的。耶稣说他来是叫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我们死了之后才有的，永恒的生命当你接受耶稣的一刻你就有的了。这个是国度的生命，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有，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得着。因此必得着生命，不是指现在的生命，而是指将来，亦都是最后审判的生命。耶稣讲完之后，耶稣于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丧掉的必得着，这个原则带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和激励，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就是永生，就是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那份永恒的礼物交给送给那些相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那一份的礼物。所以耶稣在27节他这样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丧掉的必得着，不是反生命的；丧掉的必得着，不是今生的。第三，丧掉的必得着，不是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这个世界的教导都教你要自我，要有我，要突出我的表现。耶稣的教训不以人的自我为出发点，耶稣所有的教训，当我们看四福音书看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隐藏一个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什么？在神学上面讲叫做基督论，以基督为核心，以耶稣唯独耶稣。丧掉的必得着所隐藏的一个重点，就是为着基督。耶稣这样宣告，为我，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为我就是讲出人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和忠贞，唯独耶稣是那群跟随他的人肯愿意丧掉生命的原因，唯独耶稣就是那群跟随他的人愿意舍弃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对基督发出热烈的爱的动力，可以使人的生命改变，甚至可以使人类的历史改变。当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剩下的11个门徒，这群是什么人？是一群渔夫，是一群低下阶层的人。但是这一群的人因为爱耶稣的热切，所以不单止使到他们的生命改变，而且这一群的人的热诚使到整个罗马帝国改变。基督教就因为这11个人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什么是丧掉的必得着真正的意义呢？丧掉的必得着是指一个人他今生的决定，他今生的决定究竟是否愿意信服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这个的决定会为他带来永恒的结局。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今生的决定，他是否顺从耶稣，会为他带来永恒的结局。凡是在今生爱护自己生命的人，即是说他专注在今生短暂的事业、个人的成就、个人的荣耀，或者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摆在今生的人，将来他将会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失去永恒的生命。其实我们在这个现世很容易看到这些的人，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个月是我们宣道会南区整个宣道会那个报道年，那个联合报道运动，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会参加这个报道的活动。今日下午我们洪文杰传道都会带着一班人会在南区做报道。我们有没有试过报道过？有没有跟人讲过邀请人信耶稣，甚至我们的亲友？ 十个有八个都话唔使做咩，我得闲先啦，系咪要搵食噶嘛？边度有时间啊？系嘛？圣经就话嗰啲凡系爱护自己生命、专注喺今生中一切所有嘅精力都摆喺今生嘅人，有一日佢会失去咗永恒嘅生命。神要求佢嘅儿女们对佢嘅爱好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佢呢种爱，爱耶稣嘅爱，同佢爱其他人事物嘅爱相比嘅时候，呢种爱其他人事物嘅爱就变成厌恶，冇得比。呢个就系约翰福音所讲嘅厌弃生命、厌恶生命、恨佢嘅生命。藉着呢个原则，耶稣好清楚地讲出追求生命的目的和方法。在人生的里面，生命追求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在这个地上生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原来我们就是期盼在末日耶稣来的时候，他赐给那些跟从他的人那份的礼物是永生的礼物。永生才是人类生命追求最重要的目的。耶稣在这句说话里面更加告诉我们追求生命的方法是什么。追求生命的方法就是你和我冒险的这样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接受耶稣的训练和考验，一生背起十字架，紧紧的一步一步的跟从耶稣。这个不单止是做门徒，耶稣呼召门徒的条件，这个其实最终来讲亦都是你保存生命的唯一的方法。耶稣说丧掉的必得着，凡为他丧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究竟这个的原则在现今，在今日这个世代的里面又带来什么的意义呢？最近呢，这几个礼拜呢，我们看报纸呢都是被这个的猪流感H1N1 来到占据了所有的版面。但是呢，上个月呢，大家知不知道呢，当你打开头条新闻的时候呢，都被一则国际的新闻所占据了。是什么？记不记得索马里海盗啊？是吗？不是有个船长呢被人被这个索马里海盗捉住的，是吧？他几伟大，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取整船人的安全。最后你知不知道船长的结局怎样？有没有看新闻？船长的结局怎样？回美国。是的。为什么回美国？是因为被人救了。你知不知道被什么人救了？美国派了一队军队叫做美国海豹突击队。这个对美国海豹突击队呢，就用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这个船长打死了一些海盗，活捉了一个，是吧？好像打死了三个，活捉了一个，然后将这个船长救了。丁姐妹，你知不知道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什么家伙？它是美国海军里面的精英的分子，海陆空水底都可以作战。这一群的美国海豹突击队的人数不多，它是从美国的精英的里面，精英的精英里面一路筛选出来。当然查家宅查得很重要的，不是说你报名就可以了。除了你有智慧、有体能、有技能之外，还有你要又红又专。什么叫又红又专？你的底一定要很好。报了名的时候，他们要受严格的训练。不过很特别的，这队美国海豹突击队呢，退出訓練很簡單的。在美國海豹突擊隊的那個基地那裡，他們有一個鐘，這個鐘就是出入門口一定見到的大鐘。任何一個海豹的突擊員，他接受訓練的過程當中，只要他願意敲響一下個鐘，他就可以隨時退役，隨時離開這個海豹突擊隊的訓練，從來不會有人攔阻你的。但是每一个进入美国海豹突击队的军人，都为了军人这个荣誉的殊荣， 他誓死竭力完成训练，甚至誓死竭力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弟兄姊妹，你和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班散兵游泳，是吗？我们是不是海豹突击队啊？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比海豹突击队更加严格的训练。你看看他所收的十二个门徒，他所收的十二个门徒，是吗？可以将整个罗马帝国翻天覆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跟从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人怎样能够舍己跟从？如果他不明白丧掉必得着这个道理，他不去遵行丧掉必得着这个道理，没办法来到舍己跟从。有一个国王，他呢去到农村去视察，他要看看呢他的国民对他是不是忠贞。所以呢他落到农村里面去考察，他见到一个农夫在爬紧犁田。于是他就问这个农夫，喂，如果你有两亩地，你愿不愿意奉献一亩给国家？这个农夫说，哎，我愿意。国王就问，如果你有两间屋，你愿不愿意奉献一间给国家？这个农夫说，我愿意。国王又问，如果你有两架马车，你愿不愿意奉献一架马车给国家？他说，我愿意。好，答得好快。于是国王又问，如果你有两只牛，你愿不愿意奉献一只牛给国家？农夫就说，当然不制啦。国王感到大惑不解，你肯奉献一亩田，肯奉献一栋屋，肯奉献一辆车，为什么你不肯奉献一头牛啊？农夫就说，我真的有两尺啊嘛，我真的有两尺牛啊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奉献，当我们唱诗回应诗歌将全所有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唱得特别激昂，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是你不是我，是吗？弟兄姊妹，上帝要求你奉献，你每个月当十一奉献的时候，你拿着张支票，你写下去那个银码，会不会令你觉得肉赤呢？定是你随随便便地扔下去呢？旧约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加紧要。耶稣不是要你没有的你说奉献，耶稣是要拿你有的。什么是你有的？什么是你的有的？你的命咯，是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上帝不会拿你两亩地，因为知道你都是没有，是吧？他不会拿你呢几多栋大厦，没有。耶稣只是很简单的拿你条命啫，只要你将命交咗俾耶稣，你所有一切都系耶稣嘅。你愿唔愿意啊？喺呢个后现代嘅世代，有人话 E 世代，有人话唔系啦，已经系 Y 世代。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咩叫消费主义啊？咩都要有 Jack 数啦，系嘛？大家嚟啊，最好嚟教会都有消费主义噶，最好唔使做啊，就咁叹啫，系嘛？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猛喺度蚕食紧我哋嗰个思想。要回应耶稣对我哋嘅舍己跟从嘅要求，好难嘅。喺呢种氛围底下，个个都唔舍己跟随，个个都系争取嘅。你个傻佬喺度舍己，好孤单噶，有冇啊？觉唔觉得孤单啊？唔会，因为我哋都冇谂住要咁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真的会觉得很孤单。所以人是很难明白丧掉的必得着的真理，也很难遵行丧掉的必得着的真理。在这个世界出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耶稣所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的现状。 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要过得好一点，最后是丧失了那个永恒的生命。这种现象是屡屡可见，层出不穷。前一排我跟一些老师在，即小学老师在聊天，他讲出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见到现在的父母即知识很高，好好识嘢嘅，成日都挑战啲老师嘅，所以做老师好辛苦噶，成日都投诉喎。而家又有投诉机制，系嘛？佢可以投诉去校长度，可以投诉去教处。咁咧，越高智能嘅父母，越为嗰啲仔女咧安排得越周到嘅啲父母，你知唔知出现一个咩现象啊？全能父母，低能儿童。啊，成正比的，你越爱惜他的生命嘛，他就越丧掉生命。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一个运动会，有些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呢走运动会，很有趣的嘛。你昨天有没有来我们五一劳动节？哇，我都很劳动啊，真的跑了800米，现在又站了整天，真的腰骨都麻了。你看到小孩子在那走 很开心。在运动会里面有一二年班的小孩子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忽然间他不走，站在那里不知道做什么。啲人就走曬去終點，呢個老師問佢做咩唔走啊？佢話我鞋帶甩咗，鞋帶甩咗。老師話你綁左鞋帶咪繼續走咯。佢話我唔識綁鞋帶噶。有啲老師而家咧好興咧帶啲細路仔咧去過夜噶，小學係嘛？而家嗰啲小學交流啊，即係要交流噶。帶住一啲細路仔，我諗都係一二年班嘅細路仔啦，去過兩日一夜或者三日兩夜咁樣啦。咁你發現咧啲細路仔咧？人哋個個小朋友都去沖涼，佢唔去沖涼。咁啊，老師問點解你唔去沖涼啊？佢話我唔識沖涼，我自細都菲傭幫我沖涼嘅。愛惜生命嘅，保護自己生命嘅，就破壞生命。喺呢個世代嘅裏面，全能父母，低能兒童。我哋以為愛惜佢，你就反而害了他。弟兄姊妹，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真理，看上来好像很反智的，看上来很反文化的，看上来不 make sense 的，在我们现代这个世代里面。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的话语是不会改变，不理时代怎样改变，上帝的真理是不变。如果人他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一定得着福气。在四福音书里面重复出现了七次耶稣的呼召，耶稣对门徒的呼唤是什么？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生命。愿上帝藉着他的呼召，他的教导，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那个的活着是为什么。
会众请站立，我们同唱回应的诗歌《跟从主》。
跟从，一步一步跟从，主脚踪，与主共。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